赵慧被关在顺天府的大牢里，因为有了阿贵的照应，条件改善了许多。但是此时此刻，赵慧想的最多的倒不是自己的将来怎么样，他最担心的是海兰察，不知道他如今到哪儿了，一点音信都没有。那么海兰察究竟如今在什么地方呢？他呀，说起来他的经历要比赵慧的丰富的多了。海兰察历尽了艰难险阻，终于逃到了中原。因为他是个逃将，遍天下的官府衙门都出海捕文书在捉拿他。四川巡抚金辉又是讷亲的门生，既要防着他的追杀，又要防着官府捉拿，还得格外小心不能遭土匪抢劫，或者是住进了黑店。身上虽然带着10万两银票，却是一文钱也不能动。他只好把佩剑上镶嵌的几颗珍珠和包在剑鞘上的一小片金皮，还有母亲给他随身带的一尊汉玉观音都当了，总共才换了不到10两小银饺子。他琢磨着从四川到北京千里迢迢的，这点子银子还根本就不够使。他一咬牙一跺脚，干脆扮装成乞丐，一路讨饭，由湖北老河口入南阳，过九里山分水岭入洛阳。这一路上不投店不住宿，白天沿街乞讨，或者是到庙里撞斋，夜里钻草垛子，或者是在荒庙里栖息。实在馋了，就找个小酒馆花点银子改善一顿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是历尽了艰辛，终于逃出了讷亲的势力范围。他盘点了一番，嘿，居然只花了1两2钱银子。海兰察心中暗暗高兴，于是他换了一身店小二的行头，在洛阳盘圆了3天，终于打定主意走水路。过黄河走山西固然是近一点快一点，但是一来啊，这一路上确实走得太累了，二来太行山一带常有强人出没，不安全。既然银子够使的了，自然是坐船要省力稳当一些了。因为客船啊价钱太高了，他就在黄河口转悠了好一阵子，终于搭上了一艘运盐的官船，又安全又便宜。官盐船再不会遭到水上打劫的。艄公只收了2钱银子，就答应送他到开封。这和一路上扮乞丐相比，那简直是天上地下了。海兰察十分高兴。这条船很大很大，但是前后舱都堆满了盐包，里边只有2个铺位，那当然是供2位艄公轮流休息的。前舱还有一片空地，只能容纳2、3个人转悠挪动，那是艄公做饭的地方。不过2个艄公加上个海兰察，3个人2个铺位来回倒腾着轮流睡，倒也不错。却不料船过郑州花园口的时候，又挤上了4个人，2个老汉，一个年轻的少妇，还带着个3、4岁的男孩。这么一来可就热闹喽。艄公们把盐包挪了又挪，摆了又摆，用盐包摆了2排座，总算把这5位乘客给安顿下了。2位老汉坐面对面，海兰察和那个少妇坐面对面。偏偏是那小孩子一刻也不安生，在妈妈腿上爬上爬下，一会儿要吃要喝，一会儿要拉屎撒尿，一会儿又搂着妈妈的脖子闹着要吃奶，闹得少妇劝不拢哄不住，舱里舱外忙个不停，有时候脑上来照着屁股就是2巴掌，打的那狗蛋哇哇直哭。老人们是乡里人，倒不怎么在乎，只是眯着眼睛打盹儿。这海兰察呢，本来就是一肚子心事， 孩子闹大人嚷，搅得他心神不安，脸色就不大好看，咬着嘴唇，扬着脸，不理不睬的。那少妇见他这般模样，心里也有气，除了招呼孩子，也和那两位老人家搭讪说话，就是不理海兰茶。偏偏那个狗蛋啊，十分活泼，好像是第一次坐船，看见什么都觉得是新鲜的。因为妈妈不准他到舱外去，就在盐包上爬上爬下，一会儿掀开篷布看看外边的景致，指着岸上说：“妈妈，那山上有座塔。”“哎，妈，这个庙还不如姥姥家门口的那个大呢。”一会儿又在舱板上捡起一段炭。“妈，你瞧这个东西黑黑的，是什么呢？”少妇急忙笑着给他解释：“啊，狗蛋儿，这是做墨用的细炭，这个船呢肯定是以前运过炭，这是掉的渣。狗蛋乖，哎，来到妈妈这儿来，地下脏又没有水洗，快过来啊。”狗蛋爬出来已经是乌眉造眼的了，瞪着一双小黑眼睛，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。忽然他扑到海兰茶的膝盖上，摇着他的膝盖喊着：“爹爹。”得他这么一喊不当紧，满船的人都愣住了，两位老人家咧嘴一笑，又急忙绷住了。艄公却忍不住扑哧一下子笑出声来了，搞得海兰茶一脸的尴尬，急忙坐直了身子。只见这小狗蛋儿一脸的稚气，瞪着虎灵灵一双眼睛看着自己，十分可爱，便抚摸着他的小头：“毛头小子，你认错人了，我……”话还没说完呢，那个少妇已经羞红了脸，没好气的一把狗蛋儿给拽过来了，在他脑门子上戳了一指头：“你呀，你可真是的，他不是你爹，你不记得爹早就死了吗？再胡说，看不把你丢到黄河里去。”这么一闹，满船人的目光都聚拢过来了，少妇和海兰茶更是不好意思了，都别转了脸，船上顿时静下来了，谁也不再说话，只听舱外黄河的滚滚涛声和咯吱咯吱的摇橹声。但是这狗蛋儿毕竟是个不懂事的孩子，他也不大明白丢到黄河里是个什么意思，只安生了那么一小会儿，就又睁开妈妈的手，直奔海兰茶，扬着脸非常响亮地喊了一声：“爹。”这少妇见众人笑，脸上更挂不住了，把狗蛋儿一把拖过来，狠呆呆地点着他的鼻子说：“你个死冤家，丢人现眼不捡地方。”他瞟了海兰茶一眼，又说：“他不是你爹，你爹的耳朵有那么大吗？”但是狗蛋儿可能平常娇生惯养惯了，根本不在乎妈妈的脸拉得有多长，也听不出妈妈话里的恶意，见众人都笑，越发上头上脸地跑到海兰茶的怀里：“爹爹，你就是我爹，妈，他就是我爹吗？”这海兰茶呀，咱们介绍过，他性格开朗洒脱，平常啊，嘴上是从来不吃亏的，出了名的伶俐鬼嘛。刚才那少妇暗暗骂他耳朵大，他正愁着没有还嘴的机会呢，狗蛋又爬到怀里来了，这正好啊，是个回击的好机会。他就拍拍狗蛋的头说：“好孩子，我呀真的不是你爹，听妈妈的话，快过去吧啊。再说了，我哪有你爹爹那么长的嘴呢，是吧？”这么一来呀，众人都忍不住了，两个艄公笑得前仰后合的，差点把手里的桨掉下，两个老头笑得捶胸打背直咳嗽。那个少妇涨红了脸，这脸拉得老长，拉过狗蛋不由分说照着屁股就是几巴掌，眼睛里含满了泪水，没好气的骂着：“你这个臭孩子，平常 都是惯得你没个样了，越是没意思的话越说得兴头，越是厚脸皮没廉耻的人越爱亲近，看我不打死你。这狗蛋儿毕竟是个孩子，挨了打便哇哇大哭起来了。海兰察开始还不觉得怎么着，想笑又笑不出来，本想劝说几句的，但是听他加三加四的变着法骂自己，终于有点忍不住了，皱着眉头说，哎，这位大姐，平心而论，今天这事儿能怨我吗？我怎么厚脸皮没廉耻了？就怨你为什么说我男人嘴长？那我的耳朵大吗？是你先骂我耳朵大的吗？你的耳朵本来就比我那死鬼男人的耳朵大。是吗？哎呀，那没比过，不太知道。那反正你说大就大呗。不过我想着，既然你男人的耳朵小，那嘴自然就长一些咯，这样才能扯平嘛。你哼，接痞子无赖。两个老人见他们当真吵起来了，急忙过来劝解。年轻一点的那个说，哎呀，都是出门在外的人，既然上了一条船，那就是缘分。小孩子家说话有口无心的，你们都是大人，计较这些干什么呢？下了船不就又各奔东西了吗？那个年老一点的看样子是读过书的，说起话来文绉绉的。哎，同舟共济嘛，你这位先生也是的，不管怎么说她是个女人，孤儿寡母的出门本来就不容易，你就不能容让一点吗？小心着口孽，不然要遭报应的。好容易算是把他们给劝住了，可是那个少妇余怒未消，抱着狗蛋说，没脸没皮天杀的，好你娘的什么丧啊，给我闭上眼睛睡。喧闹了一阵子，船上又静下来了。海兰察虽然脸上嬉笑着，可是心里却不是滋味。想想自己堂堂的一个将军，竟然落到这步田地，还要受女人的气。哎，到了京城，等待自己的还不知道是什么呢。百无聊赖，只好苦中作乐。他就在地上捡起了一块探头，瞟一眼那个女人，在手心里画一笔，再瞟一眼又画一笔。那个少妇也是落难的人，她是到洛阳借钱还债，结果投亲不遇，本来就是满肚子的委屈，刚刚和海兰察闹了一场，心中怒火没消，眼见的这个嬉皮笑脸的家伙看自己一眼，在手心里画一笔，顿时怒火上冒，冷不防从孩子身上抽出手来，照着海兰察的脸上啪啪就是两个耳光。这么一来，船上又热闹了，两位老者惊愕地看着这个年轻人，不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两个艄工把船也停住了，把头伸进舱里问他们，哎，我说你们这是怎么了？还有完没完啦？那个年长的老者说，我说这可就是你的部队了，哎，本来已经和稀了吗？你怎么平白无故的动手打人呢？女人家怎么能这么泼辣呢？这海兰察是从血阵里滚打出来的，哪儿在乎他这区区一掌呢？只是捂着脸颊，仍然是嬉皮笑脸的说，瞧瞧瞧瞧，刚才还说我是无赖呢，怎么一转脸你也成了泼妇了？那个少妇眼睛里含着眼泪，指着海兰察说，你在手心里画什么？他画我？没，我没画你。
你画了？
我没画你。那你敢把手伸出来叫大家看看？于是两位老人又忙着劝解，说了这个说那个，那个少妇就是不依不饶的，非说海兰察画他了。 这艄公说：“
我说啊，你们这是怎么着了？啊，
出门在外的，以和为贵嘛。再说了，黄河上行船，最讲究的就是祥和平安。你们前世无冤，今世无仇的，这么闹着，这算怎么一回事呢？”
我说：“这位先生，你是个大男子汉，你既然没话他，那就伸出手来给他看一看，不就结了？”
海兰察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：“哎，我说吧，你们都不信，我真的没话他。告诉你们吧，我画的是我自己，不信你们瞧瞧。”一边说一边把手伸出来了。众人一看，好家伙，画的竟然是个猪头。海兰察在众人的笑声中还解释：“你瞧瞧瞧瞧，这画的是你吗？你看这猪耳朵多大呀，嘴多短呢。”这少妇张口结舌，又羞又恨又没话可说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哆嗦着，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了，一边哭还一边诉说着：“
哎呀，我的命好苦啊，走到哪儿都受人欺负，老天爷老天爷，你怎么这么不睁眼呢你。”
他一边哭一边说，说的有些个话呀谁也听不清楚。众人见一个女人家哭得这么伤心，都愤愤地看着海兰察。海兰察也知道自己恶作剧有点过头了，尤其是后面这段苦中作乐，这乐的也太没意思了，急忙换了妆容对这少妇说：“这位大姐，对不起，我也是个落难人，心里不痛快，穷开心，没想到伤了大姐你了。那我这里给你赔不是了，你就别介意了。我真的不是歹人，我也是，哎，我真的没什么恶意，真的。”这少妇含糊不清的又咕哝了几句什么，也就慢慢的止住了悲声。这一路上俩人没再闹，但是也没说话。到了开封，两位老人还要继续往前到清江，海兰察和少妇都下了船各自走路。这里是黄河和运河的交汇处，向南向北都是顺流，海兰察呢要到运河交口处，再从运河直抵北京。码头啊在石牛桥那边，离他们下船的地方还有十几里沙滩路。海兰察走了一段路，已经是汗流浃背了，偶尔一回头见那个少妇也跟在后面，他背上背着狗袋，胳膊上还挎着个大包袱，太阳火辣辣的晒着，他又是一双小脚，在沙滩上一拧一拧的走得很艰难，时不时放下包袱到撩水滩前捧水给孩子喝，自己也顺便喝几口。不知怎么回事，海兰察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姐姐。那一年自己也就狗蛋这么大年纪，姐姐带着自己去昌都大营寻找爹爹，也是这么热的天儿，走的也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滩路，没走几步自己就闹着要喝水，姐姐也是这样用手捧着水给自己喝。想到这儿她不由一阵心酸，真想转过身去帮帮他们母子俩。她停住了脚步，但犹豫了一下，苦笑着摇了摇头，又大踏步的向北走去了。她来到码头的时候已经过了午时了，这时候正是麦收季节，码头上的船倒是不少，也有好多是往北边驶的，不过那都是客船，船价太贵了，坐到通州每一位客人是15两银子，他可坐不起。听码头上的艄公说，只有搭乘漕运的粮船才省钱，
粮船大队已经开走了，但是说不定啊，有个别的船只坏了摇橹的，坏了桨的，裂了板缝什么的，没跟上队的，碰碰运气啊，说不定还能坐上呢。海兰察转悠了半天，还真找到了一只船，因为是上面盖粮食的那个油布啊坏了，要换这个油布耽误时间了，没跟上船队。但是这个老艄公却不大好说话，说船只开到德州，还得要五两银子才行。海兰察好说歹说，最后价钱总算落到三两五钱银子。海兰察早就饥肠辘辘了，转身买了十几个烧饼和一包咸萝卜干，上了船，一边吃一边等着开船。却不料过了一会儿，忽听一阵桥板响，海兰察隔着船棚往外一看，不由愣住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真是冤家路窄呀。原来那个少妇带着狗蛋也上来了，他也是和老艄公费了半天的口舌，好容易讲好了一吊半钱的船价到德州。他背着狗蛋上了船，一抬头看见海兰察了，好像被人使了定身法似的，站在舱口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狗蛋趴在妈妈的背上，也看见海兰察了，用手指着他响亮地说，妈妈妈妈你快看，那个人他是我。那个爹字还没出口呢，就被他妈把嘴给捂上了。少妇回身对艄公说，好了，可以开船了。他也没理海兰察，坐在对面的粮食包上哄狗蛋睡觉。海兰察自己觉得没趣儿，张了张嘴想说话，可是又觉得不知说什么。两个人都打定了主意，各不相干。可是这船上的生涯呀，那不同住店，得走七八天的水路呢。船上堆满了粮食包，辗转反侧不到四尺的空地，单是这大小便那就难为死人了。海兰察仔细想想，这同舟共济四个字儿，果真是一点不假呀。他就想和这位少妇啊和好，少妇似乎倒没想那么多，只是哄孩子睡觉。偏偏这狗蛋一点睡意都没有，爹是不敢再叫了，但是见这麻包上放着烧饼，用手指了指说，妈妈我也要吃烧饼。这女人无可奈何地说，哎呀狗蛋好孩子，听妈的话啊，咱不吃，到了德州妈妈给你买扒鸡吃好不好。
嗯，不不好吗，妈妈我饿，我要吃，我要吃嘛。
海兰察一看时机已经成熟了，急忙拿过三个烧饼，陪着笑脸说，大姐，我在这儿再给你赔个不是，别打孩子了，他还不懂事儿嘛，我也真的没什么歹意，真没想到你这么恼我，我还真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呢，我要知道你是，哎，咱们都是天涯沦落人嘛，啊，大姐，你就别再生气了。再说，孩子还小，他饿了就叫他吃吧，好不好？这位少妇不无幽怨的看了海兰察一眼，脸一红，低下了头，小声说：“那既然这位叔叔给你，你就拿着吧。”这么一来，就算化解了俩人之间的不愉快。这一路上，俩人聊天拉家常，反倒谈得十分投机。